弟兄们，我们来到第八篇信息，我们接近训练的末了，我们通常在训练开头的时候会说这样的话，但是这次是到了末了，我还要说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是一次的训练，不是特会，不是仅仅来听一些信息，学的一些的真理。我们来是在这里受训练，训练的意义乃是我们要让主能够来摸着我们这个人，调整我们，让他光照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地方，只得到一些信息，可能说八篇很好的信息，那就很可惜。我们不愿意只给你们一些真理，乃是让主能够对你们说了话。当这个训练在进行的时候，等一下你们还要安排行李，准备要去香条等等，但愿我们还是能够专心，不仅在今天这场聚会，特别是今天下午末了的聚会，我们更是能够专注，让主使我们一直专注于他的负担，使我们能够这样有份于这个聚会。这一次训练的总题我要再回头提一下，我觉得这个总题是那样的光照人，因为我自己也很被摸着。一个新人成就神创造人的定旨，我先说一点关于这一方面。当神创造亚当，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亚当称为第一个人，神对这个亚当有双重的定旨。亚当不是单个的，乃是团体的人，包括了你和我，因为整个人类都是出于亚当。神对亚当的心意，第一乃是这个人必须彰显神，有神的形象彰显神。你想一想，他是一个人，但他乃是要彰显神，所以神给这个人一些人性的美德，但是这些人性的美德乃是与他神圣的属性相呼应。亚当乃是要让这些神圣的属性进入这些人性的美德里。在上一篇信息里，我们听到那灵要将神圣的属性灌注到我们人性的美德里，若是这样，这个人就会是神扩大和扩展的彰显在这个地上，甚至他是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成为神，只是无份于神格。这个就是神对于他所造的人第一面的心意。第二，他要亚当管理，有权柄施行神的管制权，这个就是 神对人第二方面的定旨，如果亚当是那样，他就要制服撒旦和撒旦的国。我们知道因着堕落，亚当并没有做到这两件事。事实上，第一个人借着堕落就成了旧人。当我们说新人的时候，这里有第一个人，然后有旧人。这个旧人对神，旧的神的定旨来说完全没有用处，神不能用那个旧人，所以神自己借着成为肉体来成为人子，那又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子也称作第二个人，他是第二个人，亚当是第一个人，基督是第二个人，他也是末后的亚当，他是那个亚当族类的了结。这第二个人完完全全的成就了神创造人的定旨，亚当所做不到的他都做到了。去年你看见在他的人性生活里，他完全的彰显了神圣的形象，神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都借着他芬芳的美德彰显出来了。这是何等一个人，这里有一个人彰显神的形象，是非常美妙又完全的。他也施行了神的管制权，他所到之处就是神的国所临到的地方，他能够运用权柄赶鬼，制服撒旦，制服一切邪恶的势力。这个人成就了神对人的定旨，但并不停在这里。这一个人经过死，在他的死里他了结了旧人。哈利路亚。这一个旧人的终结，他将旧人了结了，他了结了与旧人有关的一切的规条。我很受感动，在基督的死里有创造的一面，不仅有了结的一面，更有创造的一面。在他的死里连着他的复活，他创造了一个新人。他所示的这个新人，在他是这个单个的新人，现在成了团体的新人。这个团体的新人也能被神使用来成就神创造人的定旨。所以当我们进入以弗所书这篇信息，我们也会来看这一段话。我们要看见基督建造起来的身体，在以弗所第四章，这个建造起来的身体就是这一个新人。以弗所四章十三节，我们达到高峰。也许以往你会认为以弗所六章是高峰，事实上这个高峰乃是四章十三节，一个长成的人。当主得着那一个人，他就得着了一切，因为那一个人，那个团体的人位就是心腹，而那心腹也就是战士。你看见吗？我们这个周末所看的这件事，一个新人 乃是终极的事。你也许不认为这是终极，我要给你看这是终极的，因为这个团体的新人成了新耶路撒冷，成了新妇，在启示录十九章他也击败撒旦和敌基督。这个人，这个团体的人位要持续直到永远，所以你会摸着这个训练的负担。我们乃是摸到这一件在整本圣经中是带着终极意义的一件事。现在我们来到这第八篇的篇题，为着一个新人进神管家的职分。也许你们读圣经读得比我好，我从来没有把管家职分，以弗所三章的管家职分连于以弗所四章的新人。也许你读得出来，但是我没有读出来。我要先说一说这期间的关联，神恩典的管家职分和新人的关联。在以弗所三章起头，保罗说到他领受了神的管家职分。在新人的创造之后，在新人的产生之前，在这两者之间，他说到那赐给他，为着我们赐给他神恩典的管家职分。接下来就是以弗所三章这个极其重大的祷告，也是上一堂弟兄所说到的。弟兄们，我得着那样的光照，你知道以弗所三章的祷告是什么呢？那的祷告乃是为着一个新人的实际与实行。那个祷告里没有提到新人，主约翰十七章也没有提到新人。事实上那两个祷告，陈氏弟兄昨天指出约翰十七章的祷告乃是为着新人实际与实行的祷告。我告诉您，这两个祷告事实上是同一个祷告，是一个祷告。弟兄们原谅我，有时候我们听了一篇关于祷告很不得了的信息，我们就会希望能够有一种祷告要产生新人，我们祷告里面就会一直提到新人新人啊，我们就会一直说到新人的实际与实性。当然那没有错，但是我要告诉你，今天如果你要真正知道如何为着一个新人的实际与实行祷告，这两个祷告就是我们该有的祷告，不是说用这些词句来祷告，乃是这两个祷告就是为着新人的祷告。在那个祷告之后在四章开头，还有四章十一十二有管家，三章开头有管家职分，然后有祷告。这个祷告就是管家职分的一大部分。我们以为管家职分就是讲话，讲话是个小部分，祷告才是大部分。所以提到管家职分之后，马上接下来就是祷告，然后他提到这些恩赐，使徒 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这些就是管家。要做什么呢？要成全我们，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并功用。为的什么呢？为的达到长成的人，在生命上完全长成，完全进共用。那个完全长成成熟的人，就是神管家职分的目标。那个长成的人，也是这些管家成全人所产生的结果。管家成全人做他们所做的事，然后所有受成全的人都进共用，建造基督的身体。我在说那个基督建造起来的身体就是新人。所以你们看见这中间的关联吗？关于管家职分与新人。好，我再说一点关于祷告。我要加一点关于陈实弟兄所说的约翰十七章的确是为着一个新人实际与实行的祷告。我可以向你们证明，约翰十七章乃是一个长篇说话的结论。主在新约里有长篇的说话，是一长篇的说话。在圣经里我们有分章分节，但原先写圣经的时候是连贯的，没有分章节。从约翰十四章到约翰十七章的末了是一个说话，那个是主末了的说话。他在去受死之前向门徒末了的说话。这四章事实上是说到同样的事，说到同样的事，从不同的角度来说这同样的事。说到神永对人永远的定旨，这也就是我们这个训练所说到的，他要得着一个团体人。所以在约翰十四章他说到父的家，但父的家我们知道事实上乃是人。约翰十四章所着重的是建造，这是一个建造。然后到了十五章他说到同样一件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人这个家他要得着的乃是一个活的生机体，就像葡萄树有许多枝子一样，这个是一个生机的实体。然后到了十六章，这不仅仅是一个生机的活的生机体，乃是一个人位，是一个新孩子，新生的孩子。约翰十六章的新生孩子就是一个新人。这一个新人的出生是在基督的复活里，正如我们弟兄所说的，他是身为一个新生的孩子，这个孩子需要长大。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约翰十七章。所以这个祷告的主题是什么呢？这个祷告的主题跟前面三章无关吗？不会的。内在的说，这一个祷告乃是为着一个新人的实际与实行，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三章的祷告一样。好，我们现在开始来看纲要。这里有些东西我们从前没有讲的太多，盼望经过这个训练，这话会更多进到我们的认知的里面，就是管家职分这个词。我们有很多的职分，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说到管家职分。管家是一个 负责将家中的丰富、家中的供应、家中的食物分配给人的人。他不是主人拥有者，但他是受托来分配这些东西。他必须忠信，忠信的照着主人的意愿分配这些丰富。所以保罗形容他的职事，他说我是个管家，哥罗西一章二十五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管家职分做了教会的职事，要完成神的话。以弗所三章二节，量比你们曾听见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的管家职分。然后林前四章他说，人应当把我们看作基督的执事和神的奥秘的管家。那些奥秘是属于神的，是神的奥秘，但是你可以想象吗？神把这些奥秘托付给这些执事，这些管家，要他们忠信的把这些分赐出去。四章二节，在此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显为忠信。林前九章保罗又说，管家的职分已经托付我了，在古时富有的家庭或皇室都需要有管家来把家里的食物一切需用品来供应给家中所有的人。保罗就是这样看他自己和他的职事，这是一个管家的职分。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他没有说，在至少在这里他不是说我是个使徒，我是个教师。当然在别的地方他有这样说，在这里他说我是管家，我是把食物服侍给你们，我是把生命的供应，我是家里的仆人，我在这里帮助主人，我不是主人，但是我在这里是仆人，我在这里把这些服侍给你们。第一大点，为了完成神的经纶，神必须由管家来服侍、供应、管理并执行他的经纶。这是这整篇信息的基本原则。神执行他的经纶不是凭他自己来执行，他也不直接执行他的经纶，他必须得着管家，他的经纶要得以执行，唯一的路就是借着管家。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原则，就是神在人里面透过人并同着人做工，如果没有人他就不做工。请听，你从来没有想过，这包括他的分赐。你知道神不直接分赐，他是透过管家来分赐。请你看看主施宝五千人的图画，是谁在分那些食物呢？主为食物祝福，但是他把这些食物给使徒，由使徒分配出去，这是主的原则。主有一个经纶，他有追测不尽的丰富，但他要分赐。这个如何分赐呢？这些丰富怎么临到你呢？是从天上掉下来吗？或者是无人驾驶的飞机到了你那里吗？不是， 世界的管家分赐给你的。如果我不对你改正，我相信没有一个人除了保罗之外直接从主听见福音。在座有没有人是主直接向你传福音呢？我们得着恩赐乃是借着管家。现在弟兄们，我们也要成为管家，我们要成为管家。这是神执行他的经纶唯一的路。我们读第一重点，管家的原文与提前一章四节和以弗所一章十节的经纶同字根，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管家职分和经纶和分次，事实上都是同字根。就的神来说，那是经纶，那是他的计划，那是他的愿望，那是他的心意，要分赐他自己。我们称这个做神的经纶。当这个经纶临到管家，是这些管家直接在做这个分赐，就称为管家职分。而当管家尽职分的时候，尽他的功用的时候，那就称作分赐。所以这是一样东西的三个阶段。事实上在原文这是同一个字，一小点，这词一直分配的管家，家庭的管理人，将家中的供应分配给家里的人。二，管家是分赐者，多数的家庭就是母亲的做管家，如果没有母亲，孩子就要挨饿了，因为父亲通常不是太好的管家。中性的管家乃是按时分粮。路加十二章四十二节说到，谁是那中性又精明的管家，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仆从，按时分粮给他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管家职分。使徒们被主设立来做这样的管家。这个就是使徒，使徒就是管家，将神圣生命的供应，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分赐到基督身体的众肢体里面，将他们建造起来成为一个新人。他不是个教师、执行行政者或者做工的人，他乃是一个分赐者，是个管家。这分赐的侍奉，管家的职分，就是使徒的职事。保罗也说他们乃是神的奥秘的管家。当然连于神的有许多奥秘，但主要是两大奥秘。我们听过了第一个奥秘，启示于哥罗西书，就是基督是神的奥秘。神是个奥秘，神自己是无法够到的，是摸不到的，是奥秘的。但是基督是神的奥秘，所以借着基督我们就能够认识这位神。这位基督就是神的奥秘，他本身也是一个大的奥秘。所以需要有第二个奥秘启示并说明于以弗所书，就是教会是基督的奥秘。在以弗所这卷书里三章四节有这样的一个 发表说到基督的奥秘，那个词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的同义词，教会就是基督的奥秘。根据这个，弟兄们，我们受托的两个奥秘是什么呢？我们要忠信的分赐的两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与教会，基督作为神的奥秘，教会作为基督的奥秘。这就是所托给我们的，这也是我们要忠信的供应给人的。我们来读以弗所三章四节，保罗说到他得着了官甲的职分，他说你们念了就能借此明了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我实在很高兴他写下来了，他说你们可以念。他在加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里写了这一件事，事实上十四封书信都有这件事，但特别的是在这四卷信章书里。我见到保罗的时候在问问题之前，我首先第一件事要说谢谢你把这些写下来了，如果你没有写下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念，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念我们就没有办法明了基督的奥秘，无法领悟。到了这个时候借着正确的解开借着时代的知识正确的解开了保罗所写的，我们就能够念。特别是担负责任的弟兄们，你们要念这些。第三重点，在分赐的知识上，管家最重要的是显为忠信。有什么比忠信更重要吗？我举另外一个例，一个富有的人，他准备他的遗嘱，他写下了遗嘱，他要把许多的资产，他有一个专特的计划，怎么样分配这些的资产。那么谁要帮他分配这些资产呢？这个人必须是绝对忠信，他必须对这个人有绝对的把握，就是这个人来处理这些的资产会完全照着他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进管家的职分。首先你要明白这个主人的心意，你要明白他的意愿，然后你要忠信的决绝对对的照着他所写的他的意愿来执行。保罗说提前一章十二节说，我感谢那加我能力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为忠信派我进执事。弟兄们，神能不能这样的信托你呢？他把这些奥秘信托给保罗，把他最大的宝贝托付给保罗，他能够 托付给我们呢，我要祷告主啊，使我成为这样忠信可托的，我愿意这样领受你的奥秘，并将这些奥秘分配出去。第二大点是这篇的忠心的负担，在神新约的经文里迫切需要神管家的职分。我们许多纲要都有这样的发表，有一个迫切的需要，迫切的需要祷告，迫切需要什么什么。有时候我们有一点麻木了，当我们读到迫切需要的时候，但弟兄们，这里有一个迫切的需要，就是管家的职分。现在你必须领悟了为什么这是那么迫切，因为神的整个经纶都有赖于管家，你看见吗？神有他的心意，神有他的丰富，这些都在于神，但是若没有管家，这些都无法分赐出去。所以神的经纶如何往前呢？或者是神的经纶停顿不前呢？这完全在于管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里有一个迫切的需要。我们在不同地方，在教会的里面，如果这个地方没有管家，这个地方主就没有路。有圣徒住在一个城市却没有管家，神的经纶就无法在那个地方往前。我要说，事实上今天我们最大的短缺不是一些受教育的人能够去教育圣徒，当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一般来说知识是有，但是我们需要管家，弟兄们，我们需要管家。这就是神在他的经纶里所受的限制。我们常常说，倪弟兄在教会祷告的执事也说到，神行动之所以受限制，是因为缺少人的祷告。现在我们是说到神如何分赐他自己，他是透过管家来分赐他自己，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限制，缺少管家就是一个很大的限制，需要由这些人是他能够将他的丰富托付给予的。一种点，管家只是神的神圣安排，以完成他新约的经纶。神设定了这个安排，就像十宝四千人，这五千人分组坐在那里，主不是亲自走到一组一组那里去分食物给他们，他乃是叫使徒把食物分配出去，这是神所设立的安排，这是他唯一的路，唯一的做法。第二重点，神的经纶成了神管家的职分，赐给所有的信徒，不仅是赐给使徒，不仅是给保罗，当然保罗是个管家，众使徒的确都是管家，但是并没有停在那里，因为当他们在世的时候我都还不存在。在神的眼光中，每一个他身体上每一个肢体都要有份于管家职分。保罗说，作为管家，请听弟兄们，他说他做管家乃是分赐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我要说，哇，那太高了。但是保罗接着说，我这是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的，如果 保罗能够分赐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我们也都应该能够这样做。你说我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管教来成全我们做这事。所以我们要接受管家的成全，使我们也能有份于管家职分。一小点，在以弗所三章，保罗用奥伊克诺米亚这个字来指两件事，关于神，奥伊克诺米亚指神的经纶；关于我们，奥伊克诺米亚指管家职分。我说过了，当我们尽管家的职分，那就是一种分赐。所以你有神的经纶，你有我们的管家职分，然后有分赐。神管家的职分乃是照着神的经纶，就着神来说是经纶，就着我们来说是管家职分。只有一个经纶，也就是说只有一个管家职分，只有一个执事，只有一个经纶，只有一个管家职分。但管家有许多，但所有的管家都要照着神的经纶来尽管家职分。二小点，恩典的管家职分，这是我们在以弗所三章八节说到，这恩典是给我。二节说到这个管家职分是给我，到了八节就说这恩典是给我。所以这个管家职分乃是恩典的管家职分，就是将基督的丰富分赐到我们这人里面，使我们能以长大成为召会。第三重点，应当给我们深刻的印象，我们不常这样说，整本圣经的中心点，如果我没有给你看这篇纲要，我问你整本圣经的中心点是什么，我若这样问你，也许你们会给我1081个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们来读这个纲要，整本圣经的中心点乃是神心头的愿望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哦，盼望这能够深入到你的里面。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管家职分的需要是那样的迫切。我前头说了，这是一个终极的事，现在我要说这是一件中心的事。当我们说到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这个团体的人，这个团体的新人能够产生，我们乃是说到圣经中心和终极的事。神的经纶是要实施将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这是下一点。第二小点很宝贝，那能完成神永远定时的一个新人，接受神不断并永远的分赐，接受神不断并永远的分赐。我们要有份于管家职分，我们要能够将这些丰富分赐给别人，那个坚决的条件是我们要先接受。所以我们应当有不断的接受，如果我们没有接受，就不会有相对应的分赐。 A 小点，神好像一道稳定的水流，将他自己一点一点的分赐到那些是新人各部分的人里。所以新人乃是神分赐的接受者。 这个分是这个供应是不停的，但又是一点一点的，不是一次很多，乃是一点一点的。如果太多我们承受不了，我们只有度量能够一点一点的接受，但是这个分次是不断的，这也是说我们的接受应当是不断的，就是他那面是不断的，就是我们接受的这一面，有时候我们接受，有时候我们不接受，这就是难处的所在。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一直在这个分次之下，每一天停留在这个分次之下。请看这里 A 小点引用启示录22:1，天使指给我看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请听，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同一道生命水的河，今天供应新人，那一天供应新耶路撒冷。所以我说新人就是新耶路撒冷，新人作为一个团体的人位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个团体的人位。 B 小点，神那不断稳定并永远的分次将我们构成配搭并建造在一起。你知道我们怎样配搭在一起呢？乃是借着我们领受接受神不断稳定并永远的分次。这里说到配搭和建造，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来在一起配搭相调，那你讲那是什么呢？是的，我们来在一起是好的。你要知道我们来在一起是要接受分次，这道水流唯有这道水流能够配搭我们，把我们建造在一起，这道水流能够将我们构成。上一篇信息说我们都喝同一位灵，当然我们都喝这位灵，我们就会配搭在一起，也会建造在一起。继续第四终点，保罗的管家职分乃是要完成神的话，好将基督带同他所有的丰富分赐到众教会里面。我们都知道神的确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份特别的托付，当他写新约的时候有14卷书，27卷书当中有14卷是这一个人写的，这个保罗在这些书信里真正在那里描述神的经纶的，就是保罗的书信，特别是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和哥罗西书。所以他的确是完成了神的话，请听一小点，虽然保罗在许多世纪之前被神使用完成了神圣的启示，今天神圣的启示仍然需要在实行上得着完成。弟兄们，你相信吗？甚至你我，你们进入主的恢复以前，你有圣经，但那一本圣经是完成的吗？你有神完成的启示，你有一本圣经66卷，但是不完全，你的启示还没有完成，在你的经历上，在你的领会上，神的话需要得着完成。所有的信徒，他们神的话对他们是没有完成的，他们需要神完成的话。所以就着这一面来说，我们需要跟随保罗来完成神的话。 我们不是写这些话，只有保罗能够写这些话，请你不要再多写一点，但是你要讲说，你要教导，要分次，要透彻的以进展的方式持续不断的这样做，使我们所照顾的人至终也得着了神完成的话。这个就是管家的职分，要完成神的话。 A 小点，神的仇敌撒旦一直在寻找机会破坏神的话的完成。B 仇敌的诡诈就是要蒙蔽那届的保罗所完成的话。我们在这里可以加仇敌的攻击乃是要使人反对神话语的完成。叫人不能够完全的领会，叫人不能够完全的接受。C 小点，神的话若没有完成，神的定旨就不能得到成就，基督就不能得到他的心腹，也不能带着他的国度而来。二小点，我们今天所供应的乃是那赐给保罗之神圣启示的完成。弟兄们，这怎么样呢？我在说神能够托付你这件事吗？他托付了保罗，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托付，但这就是我们所领受的，所交托给我们的。今天所交托给我们的是自神完成的话，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我们也有极大的特权接受神完成的话，有这样的特权能够担负责任，忠信的完成这个话，为着许许多多其他的人来完成这个话，这是极大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更多能完成神的话的管家。提后二章二节，我喜欢这句话，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话，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就是从保罗所听见的，我不知道这些见证人是谁，你要托付那忠信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保罗他完成了神的话，他把这个供应给许多见证人，也供应给提摩太，提摩太把这个托付给忠信的人，这些忠信的人要教导别人。这个就是神经纶运作的方式。如果神的经纶临到你，在你身上没有完成，你不做管家，在别人身上继续完成，这个经纶就停滞在你身上了。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责任。好，下一点是非常令人喜悦的，神的管家职分乃是恩典的管家职分，恩典的管家之分乃是恩典的经纶，要执行神新约的经纶。这个就是神所分赐的，就是他的恩典。恩典是什么呢？二中点，恩典是神自己在基督里成为那灵赐给我们，为我们所得着并享受。一，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在世界起始之前就赐给我们的。太初的神在时间里成为肉体，作为恩典给人接受得着并享受，使神成为可接触可摸着可接受可经历可进入并可享受的。 读这些词句就像吃冰淇淋一样是那么甘甜，你要这样的来享受。第三小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乃是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子里，又实化为至生命之灵的全备供应，借着我们人灵的运用给我们享受。四小点，恩典乃是神圣三一传输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享受，也就是三一神在他父子灵三方面化身里的显现。我想我们众人都能够见证，我们所接受的职事在主恢复里所接受的职事乃是恩典的职事，并非知识的职事。我们所领受的职事，我们领受的这职事，我们就高兴了，我们就得到供应了，我们就满了喜乐了，我们就享受基督了，我们就更爱主了。这就是恩典的执事，这不是道理的执事。 A 小点，主的恩就是主自己做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享受。这是灵后十三章十四节的解释，开始于主的恩。主的恩就是主自己做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享受。那么什么是神的爱？神的爱就是神自己做主恩的源头，而那灵的交通就是那灵自己做了主恩同着神爱的传输给我们有份。不得了，这样的话你只需要享受它，这实在太可爱了。第一小点，灵后十三章十四节先说主的恩，因为这卷书是着重基督的恩。 C 小点，圣灵作为基督的恩同着父爱的循环传输，乃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中的供应。 Amen。 这里有另外一个美妙的点，为着我们的经历，我们一同来读，我们一起读。奇妙的神圣传输应当天天都在发生，神丰富的供应恩典的灵，我们该不断的接受并分赐恩典的灵。这就是管家所做的，接受并分赐。我们该不断的接受并分赐，我们要不断的分赐，唯一的路就是不断的接受。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机会来将恩典分赐给人，你不仅在聚会中，你跟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也可以分赐许多的恩典。你在接待人的时候，你可以不断的接受并分赐恩典。你在会所做整洁，也能够不断的接受并分赐恩典。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分赐恩典，随时随地我们都能够分赐恩典。这也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都要接受恩典，进来的就从我们再分赐出去。也许你比较新进来，你还没有完成德国神完成的话，你只要停在这里，留在这里，这一切都在这里，甚至请听福音也是 分赐的一部分，神恩典的福音。第三重点乃是恩典的管家之分，要将神分赐到人里面做他们的享受。保罗在他的执事里郑重见证神恩典的福音，将神供应到人里面。我想连我们中间最新的人也能够这样的做管家，传福音，告诉人神可以做人的享受，神可以进到你里面，你只要呼求他，你就可以享受他。那个是神恩典管家职分的初阶，但我们都可以这样有份。基督徒的生活是恩典的生活，是对恩典的经历，使我们能进恩典的管家之分，就是分赐恩典。我们在生活中必须有对恩典的享受和经历，否则我们就无法将恩典分赐给人。如果你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你不只过宗教的生活，一切都是在守规条，你就无法在你遇到人的时候分赐恩典，你只会分赐律法或者分赐一些的规条。但你若是一个活在恩典中享受恩典接受恩典的人，当你接触别人的时候，你分赐给他们的就是那个成了你的生活的恩典。五，基督身体实际的生活和建造，乃是从内里享受基督做神的恩典而产生的。所以这意思是说，我们对恩典的享受就会把基督的身体建造起来，那也相等于一个新人的建造。但愿我们是每一天领受洋溢之恩的人，否则你有什么可以分赐给人呢？你要如何尽管家职分呢？好，第四大点，这对于在座每一位都是很有关的。那些在教会中担负责任的人需要有份于神管家的职分，当然众圣徒都要有份于管家职分。但是请记得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这管家职分从保罗开始，再传给另外一些人，再传给另外一些人，不是同时传给所有的人。所以担负责任，在教会中担负责任的人必须领头做管家，他们必须是头一个做管家的人。所以我们有极大的责任，我们首先需要神完成的话，我们需要享受恩典，我们需要有保罗所有的这一切，使我们能够把这些分配给人。一终点，长老们应该领头。哦，我先读提多一章七节给你们听。因为监督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你有没有注意过管家跟监督是同义词呢？所以长老的工作是什么呢？是行政吗？管理财务吗？不，我们很多人，对不起，我们很多人对长老职分的观念是行政，处理事务。但是保罗说监督是神的管家。你知道长老职分的第一要务是什么呢？就是分赐基督。 行政若不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若没有基督的分赐就不行了。分赐基督是首要的二终点，所有在主的恢复里领头并负责照顾众教会的人都需要领悟，他们在这样神圣的管家职分里有份。好，我想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第五大点，保罗是神经伦理中心的管家，因着他有一个新人的感觉，在他心中的就不是只有某个地方的教会或是某位圣徒，乃是一个宇宙的新人。我喜欢这个词，感觉。保罗对一个新人有感觉。现在我对主在印度的行动很容易有感觉，因为我在行动，但是我回去了，我可能就会有或者没有那样的感觉。但是保罗总是有这一个新人的感觉，不管他在哪里，不管他做什么，他都有一个新人的感觉。弟兄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种训练。主啊，加增我们的感觉，对一个新人的感觉，你们同意吗？我们的感觉是短缺的，我们要跟随保罗，对一个新人一直有感觉。这里我们引用执事的两段非常美妙的话，我念给你们听，你们来享受。我们若有一个新人的感觉，就不该再认为我们本国的教会与别国的教会毫无关系，反而会看见今天所有的教会乃是一个新人。愿我们仰望主，叫我们一点也不分门别类，不论是作为个别的信徒或是作为团体的地方教会，这有可能，对不对？但是我们都不分门别类，相反的，我们众人在众教会中的众圣徒乃是一个新人。弟兄们一再的提，主的恢复经过了很长的道路，但是我们常常只想到我们自己所在地，我们所在的国家，我们所在的地方教会，但是现在我们更领悟，现在是一个新人在全地。我是第一次到印度来，我是满了喜乐来看见我在印度的弟兄们，这是说不出来的喜乐且满了荣耀来看见你们。因为我们是一个人，虽然我们从前未曾谋面，但我们乃是这一个人。第二终点，我们也该欢乐。今天在地上有另一个人，就是新人，包括所有的信徒在内。新人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生出来了，如今在全地扩展并长大。赞美主，我们人乃是新人的一部分。我们一同说，赞美主，我们乃是新人的一部分。哦，我们实在喜乐，赞美主。好，我要提出几个实行的点来结束这篇信息。说到我们要如何与主合作来进入神的管家职分，这些点我们大多数在前面的信息里都说过了。我愿意 在讲叫你们能够记得八个点，我们如何与主合作来有份于神的管家之分，留在恩典的粉饰之下，每一天做一个恩典的领受者，这是第一点，这也是首要的事，我们每天留在恩典的粉饰之下领受恩典。第二，以弗所三章四节，保罗说你们念了就能借此明了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弟兄们，我们若要有份于管家职分，就要读管家所写的，不只是使徒保罗，乃是时代的执事把启示写下来了。弟兄们，这是严肃的事，我们弟兄们，特别是我们，有些人喜欢读书，有些人不喜欢，但我们都要读，我们都要念管家所写下来的，否则你有什么呢？你有什么可以供应给人呢？我简短的做个见证，我年轻的时候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很难找一些东西可以读，那时候还没有恢复本，没有生命读经，没有文集，只有几本执事的书，有些也翻译的不好，我们到处找，我们找东西来读。有一次我年幼的时候，我读以赛亚书，我一点都读不懂啊。那有弟兄说，那你就去读达密的圣经要略，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别的，我去读，但是我也读不懂，都读不进去，这很难明白。但是今天怎么样呢？哦，这些的丰富到处涌流啊，你都读不完。所以弟兄们，我们有极大的责任，如果你要担负责任，你就要进入执事，更多更多，你做什么你要做更多。也许你读不完，也许会读得完，问题不是在这里，问题是你要进入，每一天进入执事，并且是持续不断的立场的做，然后你所接受的你就去分赐给人。将你所领受的供应给人，你知道吗？如果你是读了，你还会忘记，但是如果进到你的里面，你有分赐给别人，那个就成为你的一部分，成为你的一部分。所以你要接受知识并分赐知识。第三，以弗所三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一种非常特别的祷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祷告，好使我们能够有份于神管家的职分。我不愿意只说祷告，因为我们昨天听到这篇信息了，不是笼统的祷告，我们所说的不是笼统的祷告。我这篇信息说到那两个祷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祷告。第四，我们需要成全，我们若要有份于神管家的职分，就需要受成全，被管家来成全。所以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有很多方面需要受成全，就像这样的一个训练，就像全先训练啊，一年两次的 训练，我不知道你该做什么，但是我知道你需要摆上你自己来受管家的成全。第五，这是以弗所四章十六到十六节，我们要追求布道生命的长大。是管家的功用出自于他生命的长大，若没有长大就无法尽功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天都要分次之下。第六，我们注意长大之后我们就尽功用，我们按度量尽功用，以弗所四章十六节，我们按度量尽功用，这一个就能够顾到身体所有的需要。第七，以弗所四章十六节，我们需要配搭建造，与别人配搭建造。第八，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这一节说我们受了恩赐，要将这恩赐彼此供应，将神做成诸般恩典的好管家。当你发表你的享受，这跟我发表我的享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将恩典分赐给人，使他们在生命里长大。但愿我们对于众圣徒都能够成为管家，不管我们来自哪个国家哪一个教会，但愿我们都成为生命的分赐者，并且是恩典的管家。我们有点祷告，然后再有圣言。